到第三节，差不多就是一月五年哈，一月前面的前奏啊，就是讲到他们保罗、巴拿巴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然后教会差派，那么他们就开始出去到外邦人的中间传福音。那么从第四节一直出来啊，就是从十三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这整个是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第一次整个使徒行传，有三次的宣教。但是如果说把保罗去到罗马的那一次也算上的话呢，应该是怎样？他一共有四次的宣教的路程。所以呢，这第一次就是从第十三章啊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就是整个的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那么在这个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的十三章里面，那么就是包括了保罗他的第一篇，就是当然他前面已经有在不同的会堂里面已经给犹太人宣教了，已经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圣经有记载的，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是保罗的第一篇的传道的信息，就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彼得的整个的教会的史上的他的第一篇的信息，福音的信息。那么在这里保罗开始从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开始下面一直就是保罗他的传讲的福音。那么一直传讲到第三十七节，基本上来说应该到第四十一节啊，这是保罗的第一篇的福音的信息。那么这第一篇的福音信息里面呢，又有我上次有讲到，第一次他有大概有分到几点呢？第一个大点就是有七大的恩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印象，我下来再重复一下。第七大的恩典，第一个就是拣选的恩典啊，在十七节讲到他拣选了我们的祖宗，讲到神拣选的恩典。那第二讲到他抬举，就是抬举他们的祖宗啊，把他们用大能的手怎么样救赎出来、领出来啊，这都是在十七节里面。有神的恩典啊，彰显在那里。那么下面呢，然后又救赎他们啊，领出来，救赎他们出埃及，出埃及的十二章，我们上次也查过。那么接下来第四个恩典就是容忍的恩典，在旷野，他们在旷野埋怨、口吐埋怨啊，不服，然后呢，神容忍他们有四十年之久，神不但容忍他们。还把那个迦南地的七族人都灭尽了，把那个地业分给他们，就是讲到有赐产业的恩典啊，神赐产业给他们，然后呢又为他们设立誓师保护着他们，然后在他们的中间怎么样按照律法啊做审判，保守保护以色列的子民，所以有保护的恩典。那最后呢有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怎么样为他们怎么样设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啊，最合神心意的，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整个这个前半段讲到了七个大的恩典，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在后面呢就有四个见证啊，从第二十四节一直到第三十七节，一共有四大见证。这是保罗他的整个信息，但是接着在整个信息讲完以后，后面的从第四十二节一直到最后五十二节，这个十一节乃是讲到什么？最后一个段落我刚刚讲到这十三章分三个段落，前面是引言，后面是保罗的宣教，他的一篇的第一篇的讲道，后面呢从四十二节开始到五十二节，讲到保罗传完福音以后那个什么那个果效。而且那个果效，我记得上一次志刚弟兄也分享很清楚，这个果效分了两种，信的人，听得进去的人，这个种子，福音的种子进到心里面的人，是那样子的喜乐，巴不得保罗怎么样，常常来到他们中间，再继续来传讲。你看这是得着的人，但是另外一种人呢，不同的果效，怎么样，气他、恨他、嫉妒他，恨不得把他杀掉，把他赶走，再也不要听到你讲，对不对？所以你看呢，这是后面的讲到传福音的果效。今天2000年下来， 世世代代历世历代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们为了神的福音的摆上传讲福音果效有没有改变仍然没有改变就这两种果效对不对弟兄姊妹信的人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感谢主巴不得怎么样早日受浸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门享受着什么美味尝尝主人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美善这是诗人告诉我们这是蒙恩得救的人但还有呢就是怎么样不愿意接受啊还愿意继续来的已经很感谢主了还有什么抵挡不愿意的那除了做回报所以这些在第一世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神儿女面前今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一点也不稀奇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欢喜快乐巴不得每一个主日怎么样每一次的聚会都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分享那诗歌的敬拜赞美那把我们提升到主的面前何等的欢喜快乐心里呢欢喜快乐灵里呢被得着被眺望对不对这是蒙恩得救的那另外呢有不愿意来的还不愿意相信的甚至是怎么样还是反对的犹豫的我们只有继续在为他们祷告就像保罗他是后头脚上的尘土就走了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叫我们不要跟这些有份乃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好那我上次讲到七个恩典我们下面呢从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有四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讲到什么见证呢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谁的见证这里有一个人物是谁啊施洗约翰对保罗提到施洗约翰对不对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他行进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基督因为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鞋上的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这个脚上的鞋带这句话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都清清楚楚讲到这里是第五次在讲马太讲一次马可讲一次路加讲一次约翰讲一次现在怎么样保罗现在再一次的再讲一次这是在见证这位为主开路为主耶稣施洗的这位施洗约翰这是第一个见证这是第二十四二十五节然后呢三十节到三十二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有没有啊？然后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啊，等等这是讲到门徒们无论是在当日的也只是在当时的保罗那个时候他说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这个好的信息好的这个消息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这是保罗在那个时代传福音虽然主耶稣才刚刚升天这第一世纪教会刚刚开始但是呢就有许许多多的抵挡不信但是呢我们的神的仆人保罗就在那里清清楚楚的他为神做见证门徒们做见证保罗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做见证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这里就是保罗刚才他讲的说在人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给他做见证哪些人呢第三章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谁就是彼得主耶稣复活给彼得看然后显给谁看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亲眼见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却也有已经有罪，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先给我看。这是啊，我们的保罗啊为神做见证啊，所以这讲到嘛，门徒们做见证。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这是第二个地方讲到见证。第三个就是保罗用旧约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旧约哪里呢？诗篇，诗篇啊，第三十三篇，第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第诗篇第二篇，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受膏者是谁啊？ Anointed 就是谁？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这个诗篇是在主前一千年啊，诗人他们所写出来的诗篇，但是那时候就已经怎么样指定到了，指到了，预指到了这位受膏者，就是要来的基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对这个受膏者说，就是对耶和华的父神，对他的儿子，对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也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见证出来就是旧约的见证，就是第三处的见证。那第四处的见证就是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的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并未见朽坏。这里同样是用到诗篇第十六篇，我们来看一看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篇，大卫所写的，大卫主前1040年的神的仆人啊，他在那里讲，我们就看第八节哈，我将耶和华常绑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大卫借着圣灵的预表，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必定怎么样不会被永远被撇在阴间，他必定要从死里复活，而且叫你的圣者不会见到朽坏，这身体不会腐烂，不会朽坏，因为必定要从死里复活啊！这是圣灵借着大卫所宣告的。那在这里是保罗用着这一段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前面第三个见证是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这里呢，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保罗这一章他整个的一段，前面讲到恩典，后面讲到这四个见证啊，我们稍微。在神的面前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在这个这一段大卫的这个保罗的这一段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哈，我也还要再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的是，有三个地方讲到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这个应许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一个是说从这第23节哈，我们来看从使徒行传23-23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特别要把这三处的这个应许，我要跟天天要教导，特别是为了我们中间的慕道友的朋友们，或者是刚刚信主的，你对于整个的圣经你还不是那样清楚，特别是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子的明确，圣经是这样子的准确，圣经是这样子的不可以被推翻，而圣经是这样子的，无论是在历史上来讲也是那样子的有价值，那神的真理上来讲那更是不可什么动摇的，那必须要借着这三处的应许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何等的准确。所以呢二十三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神照着什么应许，神在哪里有应许说要以色列人中间要有一位救主，是耶稣。我们要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章第十二节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里是神应许啊，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这里在表面上我们看的好像就是大卫这个他是在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朝代他的王位，但是在这里面的神的应许却是怎么样，在了大卫的后裔的中间，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他必定要在这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啊，这是一处的地方。那么还有在诗篇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第三节，诗篇八十九篇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啊！这是诗人借着圣灵啊，向着神向着大卫所应许的。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十一节，一百三十二篇第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并不反悔说，并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听见没？这个这里在灵意里面的哈，所有的都是指着这个永远的国度。大卫在神的宝座上，大卫的后裔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那么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旧约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这里讲的更是比较清楚一点，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谁有这样子的王权？谁能够施行公平与公义？唯有大卫加他的后裔中间有公义的苗裔啊，他必定才能够 行长掌了这样的王权。那同样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日子将到，那个日子只有神知道。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典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谁配得这样子的名？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说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究竟是谁？必须要有证明，要有应验，对不对？那要应验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是新约的开始，开宗明义就把整个旧约、整个新约怎么样就连贯在一起，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清清楚楚地把这位耶稣基督介绍记载出来，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知道前面所讲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这里清楚地把耶稣基督的家谱整个的写得清清楚楚。那前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流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马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赫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谁？耶西生大卫。这是讲到大卫，大卫王生出来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再看第十六节的地方，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就这里清清楚楚的把这一位耶稣基督乃是照着神的应许，在大卫的后裔中，怎么样神为我们所立的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是众人怎么样？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因着圣灵的什么那个引领，就呼喊出来了：“何善那归于大卫的什么子孙？”这是把一切荣耀、敬拜、赞美都归给耶稣基督。那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二节，二十二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论到或者四十一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这是清清楚楚耶稣基督问这些法利赛人，他是谁的子孙，这基督到底是谁。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是。这是神，清清楚楚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大卫的主，所以他当然能够对主说，他能够对大卫说，主对我主说，这大卫这样子的回答，没有人能够弄得清楚。所以当主耶稣问这些法利赛人时，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只有耶稣他敢这样子的问，因为他是那主，他是大卫的主，他可以指着大卫说，对不对？前面很多人也知道，在马太福音又讲到一处说什么，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什么，就有我了。那么这些之前，你法利赛人、犹太人真的生气。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的，你是何许人也？你居然敢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已经有了？当然，亚伯拉罕在神的眼中，当然他远远怎么样超过亚伯拉罕，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在没有时间、没有任何受造之前，这位道我们的神已经就在那里。当然他在亚伯拉罕之前，但是很可惜、很可怜，这些人也不知道。当然。我们如果在当时，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瞎眼的，我们真是瞎眼的，我们是贫穷的，那得感谢神，恩典的道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知道，真能够明白，是啊，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当然有人在。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福的啊，感谢。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二节，我所谓要把这些很清楚的列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这是对我们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救恩，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你越清楚的，你心里面越有，你就越知道你信的是谁，你就越有把握。你去传福音也有把握，你行事为人，你做一切的事情，你为主做的，你都知道我是为这位荣耀的救主。因为保罗是如何来说的，我也是把这边借着经上的、借着神所应验的样子，你知道保罗对于旧约是何等何等的清楚。神实在是用他，神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让他自己的蒙光照耀和回来，整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二节。第四十二节，或者是四十一节哈，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其实从加利利出来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吗？所以再一次的讲，耶稣基督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啊。OK， 最后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论到他儿子，啊，这是保罗再一次清清楚楚的把这位耶稣基督阐述的这样子的清楚。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一段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你心里那个喜乐，你的满足，你的毫无什么惧怕，你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真是从大卫的后裔生，按照什么肉身说，他是耶稣基督来到道成的肉身，这个道成肉身他是从哪里生的？他是从按照旧约的应许，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不是经过约瑟跟玛利亚男女的这个配交配，这个肉身生出来的，他是圣灵怀孕，因此他说按照圣善的灵说，按照圣灵说怎么样？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唯有从神来的，神是没有罪的，所以死亡不能够拘禁他。这一位神的儿子，借着圣灵所降生在世上的，他虽然死了，但他从死里复活。这一点要干什么？以他的死里复活的这个大的，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全世界的一个能力，没有一个超得过死里复活的能力。兄弟，所有的事情死了就是了，所有的动物、人、飞禽走兽死了 ，finish， 通通都完了 ，terminate， 叫做终结。唯有最大的能力，死里复活，耶稣基督 谁能够胜利不过神的自己，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并且他是没有罪，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怎么样，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借着这个死里复活，这个大能来证明他是从圣灵来生的，是神的儿子。哇，我们信的这位神何等的伟大。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死？我再一次的讲，雅各书，朋友，我们的慕道朋友，让你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来看看雅各书，在新约后，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第十五节，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亡。所以死亡是因为罪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此每一个人必定要死。谁能够不死，必须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的？我们的神没有罪的，除他以外没一个是圣洁，没一个是圣人。感谢神，他来为了我们的罪，他死，但因着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说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这样子清楚知道，保罗能够这样清楚知道是为什么？因为这位死里复活的神，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的，以大光照着他了。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才醒过来，说：“你是谁？”我就是被你们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因着这样子的蒙光照，他过去所读的所有的旧约，他再次的怎么样翻新过来，生命的更新，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知道旧约所讲的都应许，都应验。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他这样子讲的一件的事情，这是我们来讲的第一个方面的应验，乃是。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是大卫的后裔，必须是大卫的后裔。旧约这样讲，新约来照样怎么实现见证？那这是第一处的一个应许。第二处的应许，在二十八节啊，在二十八节，对，第二处的应许，或者从二十七节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这里有一个什么？应了先知的预言。先知什么预言？怎么样去应？这个我们要去寻找、思考。那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经上所指着他的话，成就了经上，也就是说应验了什么？经上所说的话，经上说什么话？对耶稣基督的受死，在旧约里面哪些地方所讲到的，许许多多的很多的细节。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应验了。我们必须要，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活在这个旧约的时代，事情已经成了。我们不是在旧约的时代，我们还在那边哦讲了讲了，我们还在蒙蒙擦擦像跟法利赛人一样。别，咱们虽然都读了，每一个安息日他们都读了众先知的书，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杀了？为什么？因为读了不懂，不知道。今天你我若是在那个时代，若是成年人，我们也都是犹太人，都是法利
学下来，我们也每一个安息日，我们每一个主日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相信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是会说你到底，你说你是谁？最后还把他杀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呢，我们呢，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新约、旧约怎么样把它摆在一起，摆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起一定要来请好好的听主的，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朋友。你们好好的，我们这些人每一次、每一次、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我们在一起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有点疯了？我们是亏钱，还是我们脑子有问题的？究竟我们在读什么，在学什么？这里我们需要我们来学习。从第27节到第30节，这里讲到第一个应验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受人藐视，不受人欢迎的，在世上是受苦。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大卫不是，大卫是王啊，他怎么会写这样的诗？你做国王的，那神气得不得了，对不对？现在在台湾做个总统就已经不得了，那直接扁担神气得不得了。他会写这样子的：我是虫，我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朋友们，听到没？这是圣灵所写的。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受苦的时候光景，这就叫做应验。以赛亚书53章，第2到第3节。我盼望，如果你们愿意，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这个将来对于我们去传福音，对于你碰到的人哈，这个朋友们，他不清楚，不知道你信的什么，你可以告诉他。你跟着我们清楚，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圣经里面如何的告诉我们？53章第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润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如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湮灭不看一样，我们也尊重他。这是旧约，以赛亚是主耶稣来以前的750年所写的，800年到750年。那诗篇那个是1000年以前的，主前呢，你距今天已经是3000年。但是主耶稣来呢，路加福音。我们看看新约怎么说，要有应验，对不对？旧约怎么讲啊？新约怎么说？路加福音19章，19章14节，这是主耶稣比喻他的自己。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我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是讲到这个王来到地上，他本国的人不接待他，反而怎么样残害人，他却打他。第2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哎，知道他受极重、极重、极重的刑罚，那个鞭打、那个钉伤，没一个人能受得了的，所以他极其的什么哀痛，极其的痛。约翰福音第1章 第十一节，或者从第十节看，也清楚地讲到这位神的儿子，他在世界，讲到这位神，他在世界，他来到世界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受人藐视，受了一切的不痛，这是第一处的应许。第二处，他被朋友出卖，诗篇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对弟兄姊妹们，当有人怎么样离弃你、污蔑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主耶稣怎么样，在地上他也同样的受过，吃过他饭的，靠过他的人，照样用脚踢他。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二节，原来都有了哈，十二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或者是仇敌还可什么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必躲避他。十三节很妙，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这是大卫的诗人，大卫怎么会这样子的对他？他们在描写一千年以后，这位要来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他的经历，他的生命，他所遭受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大家来看新约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一个，后来要卖耶稣。这要应验什么？应验那个跟他一起同桌吃饭的。原来是靠他的，居然是什么卖他的，用脚什么踢他的，原来是他的好的朋友的，自己的朋友的，最后就是出卖他的。应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都知道十三章一开始讲到耶稣怎么样给门徒们什么洗脚，他爱门徒们，说爱你，对不对？那彼得本来还不肯让他洗啊，还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主耶稣何等的爱他的门徒。但是第十八节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什么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下面呢，二十四节，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个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不知道谁，不知道耶稣说的是谁要卖他，这不是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但西门彼得点点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就是约翰啊，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就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那个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这两个分派二将，这彼得跟约翰两个人都常常是很有意思的啊。他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犹大。 大，儿子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心。耶稣辩天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完。”所以这里就应验了吗？与他同桌吃饭的人，就是一个叫犹大的。听着没有？旧约所讲，大卫诗篇，新约主耶稣造的心。我们会，我跟你讲啊，一共有14个地方，我们慢慢盼望我们有耐心啊。你读完了以后，你才真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有这么一本书已经把他所有的都讲了，他就照着在走，照着在讲，照着在行。你我都没有这一份资格，没一个人配，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有的事情在经上都写的，特别是你看他要受死受苦。那我们越读，我们就越清楚，心里越明白，我们就知道，主是爱，爱上一切的生命。好，第三个地方，以30块钱被卖，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一处的地方。那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圣经里面如何在讲这个。首先，撒加利亚书，旧约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最后面了，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撒加利亚。马拉基的前面一卷书，撒加利亚书第11章，先知撒加利亚11章第12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多少钱？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只讲到30块钱，最后买了一块什么田地，摇户啊。那我们要来看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第3节。26章14节，讲到犹大卖主，先要讲他卖主，还有后面的事情。当下啊，这14节，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他就是耶稣啊，他把耶稣交给这祭司长。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个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这个30块钱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然后我们再到第27章第3节，或者从第一节我们看起好了。到了早晨，这耶稣已经被卖了，被抓了啊！到了早晨，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后悔怎么办呢？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吓死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要卖，所以呢，幸灾乐祸，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刚刚有讲到，这钱还是怎么样摆在耶路撒冷，摆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祭司长就拿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以放在库里。”他们就商议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到今天还叫做血田。这就是应验先知耶利米，其实这是撒加利亚书上所讲的。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就是以色列人所固定的价买的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一句也不会差错。卖耶稣的钱就是那30块钱，这个30块钱就是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所以这是第三处，我们要来一起来看到旧约的这个预言跟新约的应许应验。第四，耶稣基督遭反对，被遗弃。诗篇第2篇，再来看诗篇 边实在是很美，很多很多的地方啊，预表到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诗篇第二篇第一节第二节，他被遭到反对，遭到遗弃。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已经把受膏者都讲出来了，受膏者就是 anointed 就是 Christ， 这个受膏者就是基督。世上的君王呢一起来，臣宰要起的商议，怎么样要抵挡耶和华他的受膏者。那还有撒迦利亚书，我刚才所读的撒迦利亚书三章，十三章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你们呀，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你看到没有？兴起啊，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耶稣基督他是牧人，他被击打，羊群怎么样？就分散，所有的门徒就四处分散，这都在我们都知道都已经应验。那我们如何来看到他的建筑于文字的应验？那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什么除灭耶稣，不反对他，要把他除掉遗弃他。那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就是撒迦利亚刚才所记载的，耶稣基督要被杀被卖，群羊就分散。这是耶稣基督遭反对被遗弃。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主耶稣被控告，被受审问，他也怎么样？不出声，不说话，缄默无声。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十三章是很宝贵的一章，我想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现在分开来慢慢的看，五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以赛亚在主耶稣降生750年所描述的这一位受膏者要在被害的时候他的一个光景，不出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二节，新约如何的记载应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二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
同样的，在路加福音23:9，路加福音23:9，或者8，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经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你看人要看神迹哈，这是都是心都想要看，但是呢，叫他信作为神，不会信。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怎么样，一言不答。其实他们是都站着极力的告他，但是呢，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一句话不讲，应验了我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53，他受困的时候，被害的时候，他像什么羊一样啊，剪毛人的手下怎么样，一言不发，一语不发，默默的在承受。第六处，被鞭打，被吐唾沫，这是主耶稣最后的在十字架上的所受的刑罚，所受的苦。那以赛亚书50，以赛亚书50，第六节。再说50:5-6，主耶和华开通我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是清清楚楚的描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那马太福音26，新约如何的应验？马太福音26，67。66，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因为他这时候他眼睛也被蒙起来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谁在戏弄他，就他知道他也不会怎么样有任何的反抗。这些清清楚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很仔细的把耶稣基督在世之受苦的这些情节，我们一点一点好好的自己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波比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要珍惜，要有个感受，主啊，你实在是为我受苦，你受的苦不是人能够所受的。今天有人在我的脸上吐唾沫，有人打我，我能够受得了吗？何况这位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是真神，他这样子的人都是为了谁？为了我，为了你，甘心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受的苦。27:26，马太福音27:26，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样子的被戏弄，他原来自己的衣服把他脱了，穿一件红色的，表示你是王的话，我们给你穿一件红色的。然后你是王是吧？你要戴一个冠冕，对不对？
不给你戴金的冠冕，给你戴一个荆棘做的冠冕，这个荆棘做的上面许许多多的刺，这样子的戴在头上，血就开始就流下来，那个是极其大的痛苦。然后呢，还拿一个苇子放在他的手里，表示这是你的权杖，拿一个苇子戏弄，吐唾沫给他，戏弄完了，把他袍子脱掉，把他衣服给他穿上，带他去上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被戏弄的，被鞭打。最后我们第七点，我们先来看七点，今天讲到他被钉十字架，必须要来看他钉十字架。诗篇第22篇，诗篇22篇第16节，诗篇22篇实在是大卫描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光景最深刻的、最生动的。朋友们，我盼望你们有空，你们要好好的读一读，究竟为什么这位耶稣基督会这样子的吸引他的门徒、吸引基督徒来到他的面前？他的死究竟在意味着什么？诗篇22篇，大卫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写得那样子的清楚。他说：“你看第12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住我。”就是讲到这个，他在十字架上，下面那一群人就像那公牛一样在吼叫，再把他钉十字架。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自己下来吧，你去跳下来。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跳下来，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许许多多的辱骂、嘲笑。然后13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什么叫做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只有十字架。主前1000年的时候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是罗马人的刑罚，那时候哪里有罗马人？但是大卫会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1000年以后那个光景描述的这样子的清楚，犬类在围绕着我，我的心在我里面融化，我的精力都枯干了，我里面的骨头我都脱了节了，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在十字架上这么多的人的眼睛看着他。弟兄姊妹，圣经的伟大，我每一次读到诗篇22篇，我就伏在神的脚前，主啊，你这样子为我们死，我们何等，我们真的是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感谢，谢谢主给我们的死，不然的话这个刑罚应该是我们受的。地狱的火湖的刑罚远远胜过于在十字架上这一点点这个几个钟头的。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6个钟头，前面3个钟头进入死亡，下面呢他就前面3个钟头那是痛苦，下面3个钟头他就进入了阴间，最后把他埋葬，他就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啊，这一短短的时间他都是怎么样想到了，他就什么汗如泪如雨，他就极其难过，他恨不得怎么样，主啊，若是可行，你就把这苦杯移走，不要让我尝这苦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他还是顺服的，因为他知道，他要不上十字架，所有的历史历代过去的、当时的、现在我们这些人一起都要进入死亡，没一个能够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他负了这样子极大的一个使命，道成了肉身，圣灵怀孕降下，按照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战的人说，因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真的感谢神，他为我们来到这世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里复活，叫我们这些人不再进入死亡的结局。我们实在是何等的蒙福。所以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前面这个7点，弟兄姐妹，特别是朋友们，有一些的交通。盼望这些话在我们的心中真的都有非常的亮光，也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真的何等大能的主，也知道这本圣经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确切，全世界没有一本书值得我们这样一而再 谨记得神的儿女们，不断的，天天的，一代接一代的在读，没有一个人能够推翻你。回答，我就在这里，我没空提出来。大我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保罗，在2000年前，他因着蒙你自己的光照呼召，来到外邦人的中间，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他所讲的这篇的信息，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心里有回响，就在我们再一次的愿意来查考的旧约、你新约、你自己的应许跟所有的印证应验，说我们让我们心里真实知道，你这一位大卫的后裔、神的儿子，真的为我们来到这世上，也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释放了我们，用你自己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的宝座前。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再次把我们在座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还没有相信你、接受你，求主你继续向他们说话，巴不得他们里面的灵能够被开通，心灵的眼睛能够被开窍，能够认识你，能够活成耶稣基督使主。我们更为了我们所有的蒙恩的弟兄姊妹们，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再一次更多的祷告，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都能够扎根，好叫我们在心里面常常有做好准备，等到需要用的时候，需要有要碰到那需要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心中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摇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受到损伤、受到一些的难处、困苦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谢谢主，为了今天晚上我们在你面前聚集，我们深感感恩，就是祝福我们三群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里有这个。